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战士早知道会议，我是国金固收分析师赵新如。今天由我和同事魏水给大家做汇报，然后我先给大家更新一下本周的基本面的一个变化情况。那首先生产端来看，从行业开工情况，我们跟踪了几大行业开工的走势来看，本周钢厂高炉开工在唐山钢厂集中复产的带动下普遍回升，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以及产能利用率分别回升 0.5 和 1.0 个百分点。轮胎行业开工率继续分化，全钢胎开工率 62.9%， 较上周回升 0.2 个百分点，半钢胎开工率 64.4%， 较上周下降 1.3 个百分点。轮胎出口订单维持稳定，不过国内乘用车终端需求仍然偏弱，成品轮胎库存处于同期中的偏高水平，对原料采购采维持随用随采的节奏，暂无大规模补库计划。纺织行业下游织机开工率继续回落 1.7 个百分点，回落幅度较上周有所扩大。需求端，楼市30城商品房销量延续同环比回落趋势。8月1号到11号，30大中城市商品房日均销售面积为 16.2 万方，较7月同期下降 17.4 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下降 6.6 个百分点。分区域来看，仍然是以一线城市相对坚挺为主，二三线城市销售面积同比均为负值。从8月上旬的情况来看，今年年初以来楼市开启的这一轮修复可能已经接近尾声，后续可能继续面临整体热度降温、结构分化的局面。工业品需求方面，钢材市场本周迎来反弹，螺纹、热卷价格较上周均有 1.5 个百分点左右的回升。本轮反弹更多由原料端消息面推动，焦煤与铁矿超跌反弹，在成本推升与情绪提振下，黑色系迎来修复性上涨，但目前的高库存格局可能仍然会压制价格的反弹空间，同时产业链负反馈风险还未解除，仍有进一步扩大可能。水泥市场方面，本周水泥价格继续在底部震荡，全国水泥价格指数较上周下跌 0.02 个百分点，其中华东和长江地区水泥价格分别下跌 0.5 个百分点和下跌 0.9 个百分点。当前水泥市场正在经历结构性调整，房建端仍然是水泥需求的主要拖累项，房建需求持续萎缩，资金压力是主要制约因素。七月正值上半年账期的结算节点，资金回款压力显著增大，部分开发商及施工方资金链偏紧，直接导致在建项目施工强度降低。但值得注意的是，房建需求对水泥的整体消费拖累已经持续太长时间，市场对该因素的消化已经较为充分，边际影响趋于稳定，而重点工程项目的推进正在为水泥需求带来边际改善信号。玻璃市场方面，本周普法玻璃期货价格温和市场，涨幅约在 1.4 个百分点左右。南北市场表现差异较大，北方市场价格重心仍有松动，南方部分区域小幅试探涨价。近期个别产线存点火计划，叠加台风天气影响旺季备货节奏，短期上行驱动不足，但传统旺季即将来临，下游需求边际改善，旺季复苏出现端倪，只是根基还不稳固。核心关注台风天气的实际扰动程度以及产销率能否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130，
能否在 100% 以上稳住。外需方面，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连续两周上涨，其中本周上涨 2.2 个百分点。在主要远洋航线中，美国线运价延续反弹趋势，而欧洲线和地中海航线运价则继续回落。进入8月之后，美国线货运需求表现整体尚可，虽然前期抢运潮过后货量有所回落，但目前仍然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同时集运公司通过控班、跳港等方式主动调控运力，美西北、美东等航线的有效运力受到一定控制。此外，巴拿马运河枯水期对船舶通行和装载能力的影响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美东航线运力，进一步为运价提供支撑。在需求尚未明显转弱、运力持续受到调控的情况下，美国线运价短期仍具备一定韧性。欧洲线方面，现货运价已经进入下行阶段，随着8月航线运力逐步恢复，供给端压力有所增加。在需求缺乏明显增量的情况下，预计欧洲线运价整体将以缓慢下降为主。如果9月货运需求仍然未出现明显回暖，欧洲线运价的下行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最后是价格方面的情况，本周猪肉价格在底部小幅波动，猪肉平均批发价较上周下跌 0.3 个百分点，整体围绕在 15.7 元每公斤震荡。近期生猪出栏节奏逐步恢复，近日标猪价格走高之后，养殖端短暂缩量拉涨，但集团猪企供高出栏明显增多。8月份规模以上猪企出栏压力较大，供应格局整体宽松，生猪流通量逐步增加。另外，市场需求跟进不足，季节性猪肉消费正处于淡季，且国内的冻品猪肉库存高企，机构监测上周样本屠宰场冻品库容率达 33% 以上，冷冻猪肉对鲜品市场形成明显压力。综合来看，在市场出栏节奏修复、需求跟进转差以及二次育肥的入场规模有限等多方因素交织之下，猪肉报价以盘整偏弱为主。油价在本周连续六天上涨，为今年四月以来的最长连涨记录。布伦特原油价现货价格较上周上涨约9个百分点，重回90美元上方。推动油价上涨的核心变量依然是霍尔木兹海峡僵局。尽管巴基斯坦方面表示美伊就通航问题接近达成协议，但双方在关键条件上仍存在重大分歧，成为油价上涨的重要支撑。市场对供给中断的担忧还来自另外一个层面，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已经降至40多年来最低水平，使得应对供给冲击的政策弹药明显不足。最后回顾一下本期基本面变化的主要特征。生产端，本周我们追踪了几大行业开工率走势分化，钢厂高炉开工在唐山地区检修结束之后全面回升，但半钢胎开工和纺织行业下游开工仍以回落为主。需求方面，楼市成交量同环比基本确立回落趋势，建材需求继续偏弱，但钢价在成本支撑下出现反弹。外需方面，集运市场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连续两周上涨，货量短期持稳。价格方面，猪价在底部弱震荡，而油价则在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僵局下重回90美元上方。以上就是我今天汇报的全部内容，欢迎有兴趣的投资者联系我们进一步交流。接下来有请我的同事魏雪为大家做市场交易情绪的复盘。
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今天我给各位投资者详细汇报一下我们上周微观交易温度计的一个具体走势。那么首先是总体来看的话，上周我们的微观交易温度计的读数是小幅上升了一个百分点到71%的位置，最近的话是一直震荡在这个70%分位上下，在过热的这个区间里面来回摇摆。那么其中热度上升比较大的指标是包括 TLBT 的多空比，还有股债比价、货币松紧预期，这三个指标的分位值是分别上升了39%、10%以及7%百分点。除此外热度降幅比较大的指标的话是包括30年比10年的国债换手率，还有基金减中小行的买入量，以及配置盘力度，这三个指标的分位值是分别下降了22%、16%以及10%百分点。那么梳理来看的话，当前拥挤度相对比较高的指标包括长期国债成交占比、基金久期、基金超长债买入量、债基止盈压力、政策利差以及不动产比价和消费品比价。那我们具体来看四大类指标的话，首先是交易类指标。交易类指标的话，它里面具体的指标走势不一，其中30年比10年国债换手率还有 TLBT 的多空比，前者是分位值大幅下降，后者分位值大幅上升。总体来看的话是带动交易热度均值上升了两个百分点。那么具体的话，首先是30年比10年的国债换手率，我们在做换手率的时候提取的是30年就是各期限国债的活跃权。那么上一期的话30年期国债换手率是大幅下降了19%。具体来看数据的话，主要是因为二六特四的成交量在上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可能市场是出于对于年内最后一支30年超长特股即将发行，可能成为活跃券这样一个换券行情的一个担忧。而十年期国债换手率的话是基本持平前期的，所以30年比10年的国债换手率是下降了 1.1 到 3.69， 对应的分位值的话也是下降了22个百分点到 57%。这个指标是由过热区间降到了中性区间。不过一年期国债的换手率变动就不是很大，所以对应一年比十年的国债换手率变动不算大，过去一年的分位值也就小幅下降了两个百分点到 52%。而 TLBT 的多空比的话，在上一期绝对数值是大幅上升了一，对应过去一年的分位值是大幅上升了39个百分点到 62% 的位置，直接从偏冷区间升到了中性区间，已经快接近过热区间的一个位置了。那么交易指标里面还有全市场换手率以及机构杠杆，这两个指标总体在上一期的变动都不是特别的大。那么第二类指标的话是机构行为类指标。机构行为类指标多数指标的热度变动不算很大。不过配置盘力度呢，还有基金减中小行的买入量，热度是下降了10个百分点还有16个百分点。由于这两个指标变动相对比较大，所以机构行为分位均值在上期是下降了2个百分点。那么具体来看的话，首先是超长债买入的一个情况，首先是基金配超长债的一个力度。上一期基金配超长债的这样一个比值，也就是基金买入超长国债和超长政经债的规模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的话，是仍然在小幅上升的，上升到了 11.22% 的一个算是历史高位了。对应过去一年的分位值的话，仍然是保持在 100% 的一个位置。而另一个指标，基金和中小行相对于超长债的一个买入力度，他们俩买超长债的一个相对强弱力度来看的话，上一期基金买超长债的力度边际是回落的，不过总体仍然呈现净买入的一个方向，是总体净买入超长债260亿，而中小行净卖出超长现券的规模是较前期有一个大幅下降的，前期中小行净卖出超长现券的力度特别大，而上期的话是只卖出了276亿，所以上一期基金减中小行对于这个超长债的净买入力度是下降到了538亿，对应过去一年分位值是下降16个百分点到 80%。那么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个指标是配置盘力度。上期中小行对于所有现券终于转为净买入的一个趋势，净买入规模是280亿。除此外呢，保险净买入现券的规模是在前期的基础上小幅上升了100多亿，而理财净买入现券的规模虽然小幅下降40多亿，不过仍然维持净买入的一个趋势。所以仅从单周配置盘力度来看的话，其实配置盘力度是由前期的-0.01大幅上升到了上一周的-0.07的一个位置。不过这里我们计算的是四周配置盘力度的一个均值，所以从这个四周均值来看的话，上一期它仍然是小幅下降了-0.01个百分点，在-0.02的位置，对应过去一年的分位值是下降了10个百分点。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机构行为类指标里面还包括基金久期、基金分歧度，以及货币松紧预期啊，上市公司理财买入量这一类指标，这些指标的分位值在上一期总体变动都不是特别的大。那么第三类的话就是利差类指标。上一期总体来看的话，政策还有市场利差的分位值都是上升的，小幅上升2个百分点，所以带动利差分位均值也是上升了2个百分点。 那么具体来看的话，首先是市场利差方面，其中信用利差的话是持平在46 BP 的样子，而农发国开利差是小幅走扩了1 BP， 而IRS 利率互换的这个利差的话是小幅收窄了1 BP， 所以三者利差均值还是持平于17 BP， 中位值小幅上升两个百分点，而政策利差的话在上期三年期国债收益率是小幅下行了一个 BP， 对应政策利差也小幅收窄了一个 BP 到-13 BP， 中位值也是上升了两个百分点。最后一类指标的话是比价类指标。比价类指标里面的股债比价以及商品比价的分位值的话是分别上升了10个3个百分点，所以总体带动这个比价均值的话是上升了3个百分点。具体来看的话，上期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基本上做到了就是同时上涨，所以对应的股债比价的这个具体值是上升了 7.2 个百分点到 7.6% 的一个位置，那么对应过去一年的分位值也上升了10个百分点，同时上一期商品市场也是有小幅回温的，所以对应商品比价的热度也是上升的，上升了 3.6 个百分点到-1.2%的一个位置，过去年的分位值是小幅上升了3个百分点，那么不动产比价的话总体变动不大，绝对值是较上期持平，过去一年的分位值读数是小幅下降了2个百分点。消费品比价的话总体消费品比价过去年的分位值可能还是和之前保持在差不多的位置，总体变动不算特别大。那么总体来看的话，最近我们这个微观交易情绪读数还是徘徊在这样一个过热的区间，显示整体市场的交易情绪可能还是有偏拥挤的一个风险，后期可以多关注我们这个指标的一个走势，看它是会在高位续升的一个状态，还是说有可能会呈现突破 70% 的分位往下回到中性区间的一个走势。那么今天就是我们汇报的全部内容，如果各位投资者有兴趣的话，欢迎进一步与我们交流沟通。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国金股收成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